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堂堂进入了马太第九章，我们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圣经的经文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奥秘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的灵飞回到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医治的神迹当中，主啊，我们好像就站在旁边看你这样做。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亲眼看见耶稣的神迹，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有那奇妙的回响。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我们愿意相信你就是那未来的弥赛亚。我们相信你已经在我们心目当中打好了很多的根基，让我们愿意遵行，让我们真的听了就能够行。也帮助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学习，让我们的学习不是一个知识层面上的学习，让我们的学习是一个心灵上面的沟通，在沟通之后，我们更臣服在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之下，也因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接近，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污秽，一些的不堪都被耶稣全部的清理干净了。求主耶稣基督把血洁净我们，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被耶稣的恩膏，被耶稣的医治充满，也让我们稀奇的跟从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中心。我们再次感恩与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OK， 好，那马太第九章，我想我们今天呢，我只打算呢，最多讲到第十九节吧。那我们先请 Alex 弟兄哈，麻烦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九节，谢谢。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十到十七还是十九？
十九
、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好，
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
好，感谢。好，谢谢。 我希望能够讲到十九节啊，看起来大概有点挑战性啊。那我想我们呢要 focus 啊，我们专注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要你想象啊，你就站在人群当中，好像啊，耶稣就在你眼前哈、啊，行了这个神迹哈、啊。好，第九章一开始，耶稣渡了船啊。上了船渡过海，那就是说他在那个加大拉那边呢行了一个神迹哈、哦、把那个群鬼啊、哦、附在那个猪群当中啊，有2000只猪就跑下山崖去死掉了哈、哦、所以那边的人一看啊、哎、这还得了，2000只猪这个损失惨重哈、哦、所以他们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哈、哦、所以央求耶稣离开。那我想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在接受的时候呢，那他们只好请耶稣离开哈。但是这个离开呢，耶稣呢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啊，自己的城。可是这个自己的城不是拿撒勒城哈，因为看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是耶稣回到了加百农。那加百农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为什么？因为那边呢有一条大道哈，叫做马里斯大道哈。那这个马里斯大道呢，是因为在加百农往北呢，那边呢有个山口啊，就是两边都是山，它中间有个通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在走路的时候呢，走那条通道呢是最方便啊。那最方便呢，可以到哪里？可以到大马士革啊，那个也就是说，保罗他拿了这个祭司长的文书呢，要去那个大马色的这个路上哈。哎，他就耶稣就跟他显现了，他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的哈。那么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税官啊，所以你才会知道那个马太在那边收税金哈。所以那个是一条交通要道哈，所以耶稣基督在当时呢，他就在那边呢作为他的根据地啊。他本来是拿撒勒人，但是呢他现在搬到了加百农。当然他很多的门徒都是附近的人，也包括彼得的岳母就住在这个加百农。那我们上一次10年前去以色列了，特别到加百农那边看一下，真的彼得家的这个岳母家呢，就隔壁的隔壁就是一个会堂。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会堂是不是耶稣基督在的那个会堂，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神迹呢，神迹的本身来讲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力，但是我更盼望的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圣经的经文的引导之下，你要看见，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之后呢，会引出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是不相信，一方面是相信。就像我们前面耶稣基督在加大拉赶了那个鬼，那个赶出来的鬼啊，那个人完全的恢复了，但是代价太大了，所以呢他们那边的人都不太欢迎耶稣基督，他们要钱，他们不要人啊。但是耶稣说，哎呀，这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较耶稣基督看这个人，虽然是人所唾弃的，虽然是这个人是社会层面上的人是不要的，他住在坟墓里面，他没有地方去，他只好在那边出来吓人的。可是耶稣说他的命超过2000只猪，所以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那么耶稣基督对这个摊子呢有一个很重要的 difference， 很大的不同，就是耶稣基督呢他看这个人呢马上就指出他的问题来。但是这个地方呢，你看第二节的时候，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狮子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他的信心。那这个信心不是这个摊子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抬着人的信心。当然我们摊子跟抬着人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他们的行动呢很显然的怎么样，让耶稣基督看见了。所以耶稣基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讲话， 有些时候你的行动就代表了你对神的态度，因为耶稣在那里，他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我们今天耶稣不在我们当中啊，我是说他肉身不在我们当中啊。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哈，如果说耶稣在我们当中的话，你是会不顾一切的跑到耶稣的面前呢？就像他们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们是到屋顶上把屋顶给拆了，然后垂下这个摊子下来。那这个举动，耶稣非常的欣赏。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信心的表现。他相信耶稣能够行这个神迹，他相信这个耶稣能够医治这个人，但是没想到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放心吧，高兴一点吧。有些其他的翻译说你应该很快乐啊，放心啊，你的罪已经赦了，已经赦了。因为原文是一个完成式，就是说 your sins has been forgiven， 已经被赦免了。这个赦免是一个完成式，那谁除了上帝之外才能够赦罪呢？因此马上底下的那个文士就在那边讲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个对他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对他们所律法上面的传统 Mishnah 还有那个塔木德上面所记载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那当然就是非常的震惊嘛。那怎么会有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哇，而且是已经赦免，那这个是非常的令人不安啊。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真的。但是呢，耶稣他在这个地方哦，他的宣告不是仅仅身体得医治不医治，而是一个弥赛亚权柄的一个彰显，他赦免人的罪。对，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耶稣说我可以赦免人的罪。因为呢，你这个人，我这个人的罪有没有赦免呢？你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只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会证明说你的罪到底有没有赦免。那同样的事情，耶稣也给他们挑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宣告，你的罪被赦免。那我待会会请大家说，我们待会要进入一个操练。我要你想象耶稣亲口跟你讲说你的罪赦免了，而且是已经赦免了。那我们在跟着这个在读经研究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进去，这个就是一个角色代替的一个读经方式。你要把自己放进去，耶稣在当时所行的神迹，当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当时所说的一切话，我今天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要在好像当时间一样，你就像这个摊子一样，有人替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要为你祈求，求医治。那这个你待会要操练一下。哎，我怎么看到耶稣？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单单有信心来到他面前求医治。你可能是瘫子，你的瘫子可能你不会行走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上面，你反而去走歪路，很可能因此就残废了。但是耶稣可以医治你，耶稣可以 restore， 重新的恢复你。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教材，他是瘫子没有办法起来行走了，他上帝的道路他没有办法行走，而且还要去连累到别人呢。所以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受到他的坏的影响。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一信心是可以被看见的，那么没有信心的也同样是被看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在议论的时候，耶稣就瞧见了， 耶稣知道。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基督他一个分辨的能力。那这个信心是行动，这个行动带出来的信心，他所发出来的内里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我们谈谈医治跟罪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看到耶稣基督要先处理罪才医治呢？第一个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瘫子是因为他的犯罪，他的罪是致使他有了这个瘫痪啊，瘫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或者是喝了吃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处理罪的问题，然后才医治。这个基本上在我们所有的医治的事工上面，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医治原则。OK， 那我们呢就看到，我们人要求的是被医治，但是耶稣所看见的就是说，先处理你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一样，你要先求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你，洁净你，或者是上帝不能够跟你接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你跟我都在持续的犯罪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OK， 那这个罪却可以被信心的洗动，信心的洗动打动了弥赛亚的心，得到赦免。那个罪跟医治在啊，我应该这样讲哈，有一个希腊字叫做收走。这个收走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叫做救恩，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医治。所以罪得赦免跟病得医治，这个是非常有关联的。好，这个是我要先要强调的。好，那诗篇103篇第三节，可能有人会背嘛。好，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你要看到罪跟医治是连在一起的。好，所以呢你要得医治，你要先解决罪的问题。 OK， 所以呢啊，在我们人的这方面来看，为什么我们这四个人抬他来只是单纯的要医治，但是耶稣呢却先赦免他？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医治，耶稣又医治就好了嘛？不是，耶稣要先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你也可以等同说，我们今天得病的需要医治的，很愿意诚心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基本上跟这里边是一样的，你是要求耶稣赦免你的罪。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人来参加医治特会的时候，最好是先跟他讲清楚，医治跟罪是有关系的。你来找圣灵医治，耶稣来医治你，你基本上你就是愿意怎么样？愿意被赦免。我们先不要讲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说你这个跟罪有关系的，然后顺便把福音要传给他。那我在说医治跟救恩或是救赎同一个字，叫做收走。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待会在那个血肉的妇人上面，我们会看到他用收走这个字。中文翻译说你的信救了你。但是等一下哈 ，OK， 我们刚刚讲到收走的字哈，医治跟救赎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呢，你要求耶稣基督医治你，那么你同样的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哈。那所以有些时候呢，医治布道大会其实就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一个手段啊， 因为在医治特会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赦免这个罪，所以医治特会当中呢比较容易带人信主。那另外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今天耶稣已经在天上了，我们如何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呢？你放心，我们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医治的恩膏，有不同的那个恩赐，所以呢他们都可以来，可以到耶稣的面前得门赦免他的罪。我们传道人最喜欢的就是传福音给人家，你要真的得赦免，我们传道人会告诉你如何得赦免，就是认罪悔改。那这个悔改得赦免呢，这个权柄已经交给了所有的基督徒，请注意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你可以带领人决志信主，你可以带领人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不是只有单单这个传道人啊。Everybody, OK, 好的。OK, 好，那我们继续。OK, 第三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我们在马太第九章第三节。那文士拒绝用耶稣的名字来称呼他，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所以基本上那是一个很轻蔑的一种想法。This guy, 这个人他没有用耶稣的这种称谓也不用说这个拉比怎么样，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那你可以讲说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是一种在那种传统这个密训啊还有那个塔木德的这种熏陶之下，他们那种非常遵守律法的这个文士他们对于耶稣的看法很直接的哈，没有那个他也没有掩饰哈。但是耶稣基督呢知道他们的心意，他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了这个恶念呢？因为这个恶念呢，在我们的现在的理解当中呢，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在圣灵里面这个灵界当中呢，一定有某一些的震动、波动，那种频率是会改变的，会让人家可以侦查得到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分辨诸灵的话，你在操练的时候，你可以求神告诉你，你这种微小波动的变化，你就可以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就我的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他可以看到你在想什么，他可以知道你现在的心意是什么。你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他看得出来，他可以领受到你现在正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胡思乱想。那通常对我们这种神学上不同的领受不管是解经也好，不管说是任何的事情如果有人跟你是不一样的，你会不会敌对他、抵挡他，然后开始论断他？所以我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尊重？我们可以说我不同意，我的理由是 ABCD 但我还是尊重你，因为尊重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那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入这种圈套去跟人家辩论或者说去跟人家论断这个是要小心的一件事情。第四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OK, 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论断没有办法接受他的教训可能想要对付他，因为在当时的情况是很可能的因为耶稣讲这个亵渎的话这个实在是太超过他们能够接受的事情。 OK， 因为他们是旧皮带的思想，后面我们刚刚读到的哈，也旧皮带的思想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皮带，一定要重新的这个学习哈，重新的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第五节到第七节基本上就是一种很容易的一个挑战了，对耶稣基督来讲是很容易的，对我们是非常难的。他说你的罪赦免了，还是叫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所以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OK，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再一次讲他是人子，所以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那个人就起来回家了。OK。那最主要的症结或者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当时的人文士啊，这些文士他们很难接受神会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地球上面，因为他们是对神很敬畏的，他们甚至连神的称呼这个神这个字呢，都尽量避免用其他的字眼代替。可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他是人子的时候，他们应该很快的能够联照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里面所讲的那个从天上降雨下来的人子，从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到了权柄，他的国度是永不会毁坏的。那个人应该人子嘛，就是人嘛，这个人就是但以理书所讲的预言的耶稣，说他就是那个人。所以你也可以讲说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抵挡，那从圣经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也是不相信神的话。所以我就发现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论断人的时候，不管说是你的神学观念不同还是怎么样，可能都不是很完全的把圣经弄得很清楚很通啊，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抵挡。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到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神学都不一样，都互相打来打去。为什么？是因为某些人就死守的一些的经文啊，那另外一边的人就跟他讲说不对，那这个经文要这样解释，那他们坚持，以至于彼此就打来打去啊。但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基本上他是讲说，诶，我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那个人子哦。所以如果说他们能够 realize 到啊，能够真正的明白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是没有他的本的，他是有这个经文支持他，他就是那个人子，而且他证明给你看，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你起来行走，他那个人就起来行走了。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面呢，有讲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呢，法利赛人文士就起来要商议要什么呀？要对耶稣不利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没有用什么辩论，他就让这个圣灵的大能的明证，不是在言语上面的辩论，是用大能的明证。OK， 有没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OK， 这个人罪有没有得到赦免？不知道，但是医好了，这个是可以证明的。而且通常来讲，医治是邪灵是不会参加的，邪灵通常都是让你的病更不好哈。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等一下，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挑战，我们要重视耶稣的医治事工，因为耶稣他以医治释放来证明自己的权柄是神儿子的身份。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要注重医治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要进入医治释放的事工。因为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有一段的经文，他说今天明天我医病赶鬼， 传福音啊，传道。第三天我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是传福音、医治跟释放，所谓的 PhD 的服事啊。所以我们对于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赶鬼，我们都要会，因为那个是证明福音的。我们要用圣灵的大能来明证我们所传的福音啊，这是最重要的。第九章第八节 ，OK， 众人看见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人。这个惊奇，中文的翻译，这个惊奇的原文是害怕或是惊怕，因为这个吩咐摊子起来，除了耶稣，谁能够宣告成就呢？所以你要看到，当圣经在这边写说众人看了就害怕的时候，你如果在场的话，你会害怕吗？你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你是不是敬畏神，也跟他们一样大声的赞美，然后归荣耀给上帝，然后你会不会跟随耶稣呢？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耶稣的事迹的时候，你要跟旁边的人一样，你要有同样的反应，否则这些经文对你都没有用了。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吩咐这个摊子就起来了，你在旁边看到，你吓坏了，那些文士也吓坏了，你看到了，你是像文士一样在抵挡他，在论断他，还是归荣耀给上帝？还是说耶稣啊，我如果在场啊，我一定撇下一切的跟随你去了？这就是耶稣要你今天晚上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如果在场的话，你会不会跟马太一样？我们念第九节，耶稣看到的时候，坐在税关上有一个叫马太的，他跟他讲，你跟从我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就是马太当时看见了，马太当时可能看见的那个摊子就起来了，吓坏了，而且正在嘀嘀咕咕的时候，他在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你看他是在工作的时候被呼召的。他在税关上面，我说你跟从我来。然后这个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就放弃了他的职业。那个职业是肥缺啊。因为当时的税吏就是会多跟人家要钱啊，肥了自己啊。但是这个马太立刻的追随，你要对比在第八章马太有一个伏笔，他说哎，我容我回去埋葬我父亲哈，哎，埋完我再跟你啊，哎，另外也有一个拉比跟耶稣讲说，哎，拉比我要跟你，耶稣我要跟着你啊，耶稣说哎，狐狸有洞，天空这个飞鸟有巢窝，嘿，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哇，那些人没有马上跟从，但是马太马上跟从了，因为马太也很就是很小心的布下这样子不同的对比哦，因为他是很认真的，因为他看见耶稣吩咐那个摊子起来，他马上跟着耶稣了。但是税吏在当时的犹太地位哦是很差的，他好像我们当时在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人的走狗汉奸啊，那个是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啊，犹奸啊。而且当时的拉比在塔木德教导，他说税吏不能够做见证人呢。什么叫见证人？就是比如说新月哈，这个月初一啊，有两个见证人，哎，证明说看到新月了，哦，那就大祭司就可以宣告这初一了。那个见证人他不能够做的，而且他们认为啊， 税吏的悔改哦，上帝是不会接受的，他是被犹太人唾弃的，是社会上面的一种被人家瞧不起。那马太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他可能是利未子孙哈。那个利未子孙呢，就是有点讽刺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本是要为犹太人服侍的啊，因为利未支派嘛，就是祭司嘛，就是要为犹太人服侍。但是现在是为罗马人工作，来压榨自己的国民哈。那更是一个讽刺哈。那另外，马太的名字是神的礼物啊。啊，我想有人在问说，哎，税吏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马太，那神的礼物。那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神的礼物不是神的礼物，是来压榨我们的，怎么是神的礼物呢？所以整个他的名字就充满了这个讽刺滑稽，但是耶稣一呼召他就跟随了。所以有人说了，那马太可能是他跟随耶稣以后呢，他改了名字叫马太，他变成一个神的礼物，本来就是要瞌睡的，哎，现在变成上帝的礼物。第十节，其实马太在这边简化了很多，他呢，他没有讲太多。其实这个屋里面坐席的时候，这个就在马太自己家里面，马太没有写说是在自己家里面，可是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说是马太的福音，马太的家里面，因为马太是税吏嘛，所以他的朋友都是税吏嘛，他不会有其他平常正常的犹太人的朋友，因为没有人要跟他们做朋友，因为他们当时对税吏的这个定义就是说，只要税吏到你家的话，你家就不洁净了。税吏到你家都不洁净，那更不可能去税吏的家。所以这一点对于耶稣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那可能在当时也会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怎么这么棒的会医治人的这个拉比会跑到罪人家。所以难怪十一节法利赛人看到了，哇，这怎么可以啊，一个拉比跑到了一个罪人家里面，然后他不是直接去质问耶稣的，他直接跑去问门徒啊，哎，你们先生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呢？哇，这是一个分化的手段，他去投下了一个疑问在他的门徒心中啊，所以门徒必须要很坚强才能够抵挡这些的错误的诱惑。我不晓得犹大有没有中招，但是这个也是在当时不是新酒新皮带的人很容易被他们这些话给怎么给逮到了，他们这个话就像网罗一样可以把他们网住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基督教界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要分辨这些话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的。可能讲得很漂亮，可能讲得很正确，但是它的应用是错的，我们要特别的分辨。你要知道我们跟从耶稣的一定会有些人跟你讲说，哎呀，不要走这条路，我当初从一个传统教会到一个灵恩教会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们讲，这条路很窄呀，走了会后悔的，也没什么地方去，因为我们这边的教会绝大部分都不是灵恩教会，我们这边都是传统教会，我的比例大概 5% 吧，整个湾区就我们这个地区对圣灵是不太开放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心很好，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很为我们着想，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好几个都讲同样的话，但是我们两个是很坚强的，跟 灵恩一沾上边，很容易就被扣帽子。那我们才不怕嘞，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福音就是呼召罪人来悔改，所以你要接近罪人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会看到传福音的人哦，就跑到那些声色场所去传福音。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会跑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他在传福音。有，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啊，专门跑去红灯区传福音，被人家看到了，还闹出一些事情来。但是他说他就是在那边传福音的。那自以为义的人，自己认为很好的自义的人，反而不太容易信耶稣。那在这个地方有病的人，这个有病从希伯来文的翻译哦，你可以翻译成邪恶的，所以邪恶的人才用得着医生的。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的，我们呢是要像耶稣一样主动的去寻找。所以当罪人邀请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就去吧，但你要小心啊，不要被同流合污了。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坚强的这种根基啊，免得到那边去呢，哎，被他们同流合污，那就很麻烦了哈。九章十三节他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这句话你们要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哈。耶稣在这里说明他来的目的是呼召罪人悔改。要给他们机会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他所引用的话是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喜爱良善，或者喜爱良善，这个良善呢和合本把它翻译得很好，也可以或者做连续。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我把何西阿六章六节呢整句话画下来。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很标准的希伯来文的平行诗体。平行诗体就是说同样一个概念它讲两次。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所以喜爱连续就是认识神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神吗？你从连续人开始吧。那连续人跟就是怜悯人的意思，就可以让你更认识上帝。我们不是去讨论这节经文正确性的解释是什么，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连续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越发怜悯罪人，我们就越能够明白，越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十三节里面讲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不是说正确的解经，不是说正确的理解经文在讲什么不重要，不是。我们不要把了解圣经当作是一个燔祭祭祀献祭给上帝，应该要看你要不要怜悯人。因为那是上帝，你要认识上帝，你要透过怜悯人。你看这个罪人很可恶，怜悯他，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往往在社会新闻当中，你看这一次我们德州有一个小教堂，才650个人的一个小社区， 他们在早星期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一个枪手进来 ，bang bang bang， 杀了二十几个，受伤也是二十几个。那你说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那很多人就问为什么，然后你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我们就说这个枪手该死，该怎么样的，又引出一大堆的讨论。枪支要管制，怎样怎样？那弟兄姐妹，这个牧师他要去举行这个追思礼拜，那教会一半的人死掉了，你说他该怎么办？我几乎可以打包票，他会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因为只有怜悯人的时候，你才知道献祭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公义的审判。当我们自认为是献上公义的燔祭祭牲，但没有怜悯心的时候，我们离开上帝还太远了。Okay， 我们还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还是自以为意，就像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这个地方一样。OK， 好，我这边有一个思想哦。当我们说耶稣要来寻找罪人的时候，我们碰到那些质疑的人，他们就比较不太容易接受福音，这样会不会不太公平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人在想，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人讲说，哎呀，这样不公平，那样不公平啊。那但是记得一件事情，耶稣讲，他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哈，就是往往在社会地位不太高的人哈，他们往往比较容易接受耶稣的，那只有自己为义的，自以为还不错的，往往不太容易啊，特别是生活舒适忧郁的，他们很难接受耶稣。所以我们也求主怜悯啊，在我们人世间啊，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人越发的发达，好像就相对上就比较不太容易接受耶稣啊。那如果你不是很发达，不是很有财产的，好像相对上比较容易啊。当然，就一定会有一些的特例啊。所以啊。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啊，因为那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耶稣基督是怜悯那些罪人。我们可以怜悯罪人吗？我们可以在他们做了一些坏事之后，我们还是怜悯他们吗？意思就是说，这个怜悯啊，其实就是饶恕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啊，饶不饶恕人啊，是非常看重的。他在马太十八章讲的那段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吧，彼得问说，我饶恕我弟兄得罪我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你要70个7次。七十个七次其实就是很多次的意思，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用数量来测量的。就像我们希望耶稣基督一直的饶恕我们一样，你对上帝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同样的耶稣也期待你怎么样子的对待别人。所以耶稣对这个公平性他是看得很重的。你在这边得到耶稣多少的赦免，耶稣期待你同样的赦免那些对你不好的人。所以在连续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赦免，饶恕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饶恕人，耶稣他就说他不饶恕你。 耶稣他有君王的权柄，这是他所设下来的规矩，我们聪明一点的不要去挑战，这是他说的，所以我们就照着讲。我们要尽量饶恕人，不管他对你做了什么事情，连续他，你就会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但是他对于被神赦免的人，如果不连续赦免饶恕别人的话，他是很在意的。十四节，约翰的门徒来说，哎，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哦，那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呢，这是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么新郎跟新娘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呢，是有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就他们结婚当天，结婚典礼之前，他们是需要进食的。进食是什么？是预备自己进入这个神圣的盟约啊！因为他们的结婚呢，结婚是一个盟约 ，OK。这个盟约他们看作像是进入赎罪日那样子盟约，这么样子的严谨。这个进食啊，我讲的是进食。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好像我们今天在预备自己要赴羔羊的婚宴之前，我们也必须要进食的。等一下，我们今天在婚姻的这个结婚不是一个合约，是一个盟约。啊，等一下 ，OK， 所以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我接下来我要讲的，你们从来大概都没有听过 ，OK，Listen carefully，OK，、okay. 耶稣预表自己是那位上帝为教会预备的新郎，我们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耶稣基督讲说，新郎还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这个陪伴之人啊，这个原来的词句呢，是结婚房里面的同伴，就是新郎最亲近的朋友，是帮忙为婚礼办事的。那么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呢，这就是听好，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苏拉密女，是神的倾慕者。为什么？在雅各书上面一章第三节下面到第四节，他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耶稣在这边要讲的意思。他说，耶稣和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典礼婚礼那一天，所以耶稣在预言，就是他跟他的陪伴之人就在这一些结婚房里面，这个同伴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内室当中啊，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不需要进食啊。但是当新郎跟新娘分开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在差不多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期间，在他们的结婚真正结婚之前，他们分开来的时候呢，哎，他们就要开始进食了，要为这个婚礼准备，要进入这个盟约，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这个就是十五节里面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耶稣不用哀痛，不是不用哀痛，对不起，陪伴之人不需要哀痛，因为耶稣跟他们同在。但是当将要再来的新郎来之前，我们就要预备好自己做他的心腹， 所以禁食就是弃绝肉体的诱惑，寻求上帝要过成圣的生活的意思。十六节，没有人把新布铺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的会带坏那个衣服，你破了就更大了。因为当时一般的人只有一件外衣，常常需要补来补去。那因为在圣经的 Torah 里面有讲说，如果你外衣要当当头的话，你这个日头下山你要还给人家，不能够隔月再还，因为他们要盖着睡觉的。所以呢，你补衣服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明白，他不会用新的布去补旧的衣服，因为一扯一拉，就坏掉了，所以带坏更大。所以呢，耶稣就是说，你新的东西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新的新皮带，新就要新皮带。如果你没有一个新的更新的话，那你完全没有办法抓得住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要有新的尺度，新的容器去承接神的道。那这个新皮带不是说耶稣来启动一个新的宗教，不是，他要重新回到 Torah 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因此弥赛亚来了，他把托拉的解释带进了一个最高的解释。因为他们在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也期待弥赛亚带给他们一个他们讲终极的解释。因为耶稣在这边讲，就是说塔木德跟密西拉里面的口传律法的这些记载当中，有一些是不对的，有一些都是拉比掺杂进去了，他重新回归托拉。你要有一个新的心，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看到神的心意跟恩典，然后来成全这个 Torah。 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有新的心来重新看待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要成全它。但是这个成全不是说去死守，我们要有圣灵。我们如果死守的话，那我们就是死守字句，我们又走回这个耶稣所要更新的之前的老路子哈。那个是耶稣不要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很多人对于追求圣灵呢，他有很不好的印象，就好像新的酒在旧皮带里发酵，会破坏了他们旧有的框框，所以他们就认为灵恩有问题。我们求主给他们有一颗悔改重新的认识。那十八十九节最后就是一个管会堂的来了。那么这个这段的故事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我们通常讲有一个剧中剧，或者讲说医治中的医治。那么在第九章当中呢，马太把它很巧妙的交织着这样子的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那真的让我们看见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但在结束之前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去回到那个摊子的那个故事当中。我要你想象你就在当中哈，你真的看见耶稣基督在那些文士带着敌视的这一种的态度当中，他在那里叫这个摊子起来走路，然后你在旁边看见的，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人子在世界上有赦罪的权柄，你愿意不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我也求你来赦免我的罪，叫我起来行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好，这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的功课。 下礼拜，我要你这个礼拜开始，每一天就思想这一段话，然后你亲口、亲耳、亲眼，要问耶稣说：“主，你愿意赦免我的罪吗？”然后你要听到耶稣说：“他愿意赦免你的罪。”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功课。OK， 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OK。
就是像那个疾病哦，它可能有几种层面，它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疾病。比如说，有些是仇敌的攻击，那有一些是从祖先咒诅来的，那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罪造成的。
对。
那有一些是肉体的老化。那我们摒除就是说从仇敌的攻击或说自己罪造成的，
对，
当然这些仇敌攻击或说自己的罪造成，我们这个认罪悔改，
对，
可能疾病会得医治。可是像肉体老化这一部分，
嗯，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所以我在里面我刚开始有说嘛，因为这个贪执的罪它是由罪形成的，好，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去涵盖所有的这个生病的都是跟罪有关系的，不过绝大部分都是啦。那你说肉体的老化为什么会老化，其实那个也是一个罪，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树，不是生命树啊，伊甸园的故事啊，在亚当吃了那个三个树的果子之后呢，因为神对于那个吃了三个树果子的命令，就是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个死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其实是有两个死啊，一个是立刻死，一个是渐渐死。OK， 那立刻死的就是他的灵命，好，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立刻断绝。OK， 那渐渐死呢，是肉体渐渐死亡。所以你说老化啦 ，OK， 所以你说这个不是罪的缘故吗？其实也不是，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原罪。OK， 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吃了三个树果实以后，我们肉体就渐渐死了。因此呢，你也可以讲说，那所有的疾病就跟我们的罪是有关系的。我这样回答你可以接受吗？
嗯，感谢主，明白。
谢谢。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抬摊子这个人，他把摊子抬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说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他有提到，就是说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哦，那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就说献给子看。
对，
那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也相信耶稣所做的都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
是，
可是对于抬摊子的这四个人来讲，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看见父做的，他们就凭着单纯的信，可能神就以他们为义。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当我们没有看见父向我们显明，借着只是意向也向我们显明，但是我们就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就去向父求，然后有可能得到神的恩典去成就。
OK， 你 OK， 我如果理解你的问题的话，好，你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要求医治的时候，去跟罪得赦免，好，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讲，其实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啊。我们可以用诗篇103篇第三节来理解 ，OK， 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OK。所以你从一个 paralysis， 一个那个 希伯来文的平行体来看的话，医治跟赦免，罪得赦免是同样一件事情。OK， 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来到面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来到一个医治特会 ，OK， 那我愿意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OK， 我可不可以得医治？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的这个 faith action， 就是凭着信心的这个行动，已经引起了耶稣基督的注意。当然我们现在说，所以我刚刚才会有这个问题嘛，现在耶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到耶稣的面前，来，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们只能说 OK， 那现在圣灵荣耀的同在啦，这里有医治的恩膏流露啊，这边有很强的这个膏抹啊，在这边啊，那你愿不愿意去啊？你愿不愿意来啊？那也是一种渴慕啊，类似遇见神的一个地方啊。那只要你有这样子的心啊，我相信都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但至于得不得到医治呢，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毕竟这也是我的一个，我也是很希望我们神荣耀的同在啊，跟他的全能的彰显，是在其实是透过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所以真的神荣耀的同在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效果应该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上面来看呢，有些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的，反正就是要对神蛮有盼望，然后期待神怜悯我们这样。
Yeah,
失去我们的信心，就算环境没有改变，就是还是不要失去我们的信心。
对，因为其实我现在越发觉得我们追求灵恩的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医治，我们还相信耶稣的释放赶鬼，所以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拼命的敬拜赞美，对不对？把神的荣耀带下来，把神的全能带下来，因为我们要看见医治，我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要看见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福音成为听到的人的祝福。阿们。OK，
谢谢老师。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就是在就是比方说在教会里面看到就是我们尤其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一些肢体，他们看到知道他们犯罪了，那我们一方面是要带到，那一方面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跟他们有不敬虔的混结在一起呢？有不结就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不是要砍掉我们跟他们之间不敬虔的魂结？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又没有为他们，就是在服事当中，我怎么来表达？
对啊，
就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为他们祷告，可是我们是否又沾染了？然后我们又跟他们有产生了不敬虔的魂结呢？那到底是我们应该砍掉这个不敬虔的魂结，我们不祷告了，还是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那我现在我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我来说我是有困惑的，或者说我不知道我后面，我知道我需要去怜悯他，去爱他，但是我觉得对我还是灵里面是有些影响的，至少在今天来说是这样子。
哦，OK， 我想连续人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命令。那如果说你对你有影响，有不管是魂结灵结还是怎么样哈，就是对你的影响，那你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子的影响呢？你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后果？
在问我吗？
对啊，我在问你啊。
嗯，对，就是让我的影响就是，我自己觉得，嗯，我会有，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如果我再去，我一方面可能我会，我觉得我知道是要爱他去接纳他，
对，
但是我觉得我的祷告当中，可能我觉得我可能又会有一些论断，或者说没有那样子的更多的怜悯，但同时他的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我还是觉得我内心我还是觉得哎呀，还是有怜悯产生，所以就觉得就是在这种样的一个矛盾当中，不是说我不想去为他祷告，或者说去来延续他，其实还是会想，也会有，但是有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出来。
哦、OK， 那如果你这样子，就是表示说你还没有真正的连续他或饶恕他，连续他、饶恕他跟为他代祷，那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OK， 你要先要在上帝面前讲说，上帝，我又为他祷告了，我又觉得我也在论断他，我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楚一件事情。OK， 在连续这方面，并不是同意他所做的。OK， 他可能做的事情完全是错的。OK。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反应 ，OK？ 那不要论断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审断他，不要审断的意思就是说哦，他没救，他永远是这个样子，不是，而是我们在积极的为他代求，代求什么？主啊，你让我看见的 ，OK？ 让我看见的，让他在这种情景当中，他要走出来。那你是在为他代祷。他如果说真的有错误的话，也你求神就让他走出这个情景当中啊。那当然，如果心里面还是有论断的话，是的，你需要在上帝面前悔改了。OK， 所以我在说啊，那个你心里面会不会论断，跟你要连续他、饶恕他。有些时候是可以分得开，有些时候不是很好分开。但是如果说你还是里面有论断的时候，那我劝你就不要为他祷告，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OK， 我这样讲是没有，
那就
先为自己求。对，你先为自己求。对，因为我想你的例子可能比较太私人化，没有办法讲很清楚啦，所以我想先给你这样一个原则啊，如果说你心里还是很论断的话，那你先不要为他祷告，你先为自己祷告，好不好？
嗯，好的。
谢谢主。
哎，刘老师。
好。
我有点问题，接着这个来啊，就是如果我自己有心里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就算在论断吗？还是？
不一定啊，心里的。不好的感觉可能只是你的一些的不感觉不好，不见得是论断了呀。不见得是论断 ,OK? 如果有人我们英文讲说 touch your nerve, 啊，就是说踩到你的地雷 ,OK? 你的情绪就来了啊，不见得是论断别人。是自己某些的伤痛被引起来了 ，OK？ 那你被引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论断它，而可能是你以前的罪，或者是你以前的事情没有对付好，所以那个时候是反求诸己最好的时刻。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各式各样的事情哈，我们总是会有总是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时刻。但你不要说每个都不舒服都是我在论断别人的，不是啊。你可以讲说哦，这是感谢上帝，这是提醒我这个地方不舒服，是不是我以前某些地方 我还没处理好 ，OK， 或者我是对人家还是有某些的意见 ，OK， 那我们就需要改变过来 ，OK， 是不是？别人只是讲一句话，然后我很不舒服，我就错误的认知呢？啊，这是我们通常犯的啊。我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吗？
啊，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啦。谢谢刘老师的耐心。
呀、yeah. ，我们常常会不舒服呀。Yeah. 我有时候也会不舒服，但是我们还是要常常喜乐啦。OK。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吧哈。我们下礼拜啊，我们再把第九章讲完哈。下礼拜会很精彩哈，所以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功课咯。感谢主，那我们请耶利亚，耶利亚帮我结束祷告，谢谢。
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
谢谢。
求你的气息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每天的呼吸当中都满了你的同在，都满了你的心，满了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满了你的心里面所思想的。主啊，让我们的心里满满的都是你，满满的都装满你所期盼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也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中，主啊，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来在这个作业当中更深的经历你，也期待我们在这个星期当中有更加丰盛的生命上的增长。主啊，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